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平定高昌，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，能够任用贤能，虚心纳谏，制定了不少有利民间发展的政策，例如均田制、府兵制、租庸调制等等，令到民间逐渐富裕安定，国力亦逐渐充实。加上唐太宗经常派遣大臣到各地劝勉农桑，营建水利工程，建造宜仓储藏粮食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又因为国库充实，唐太宗经常减免赋税，百姓生活得到保障。另外，由于朝廷公卿执法公平，地方官吏能够奉公守法，于是隋朝末年贪污舞弊的风气得以制止，社会因此逐渐安定。据唐代中叶宰相兼史学家杜佑在《通典》这部书之中记载，自从贞观以后，太宗励精图治，到了贞观八年、九年，连续丰收，每斗米只是卖四五文钱，农村牛马遍野，百姓夜不闭户。啲旅客由京师长安到岭南，由山东到海边，沿途嘅居民会免费招待食宿。据《新唐书·刑法志》记载，贞观四年，全国只有29个人被判死刑，可以算得上是太平盛世了。亦由于国力逐渐充实，唐朝就有能力向外扩展了。唐太宗在武德九年抵抗入侵关中的东突厥杰里克汗成功之后，在贞观三年，趁东突厥内部动乱，派李靖领兵征伐，降服东突厥，解除了北方边疆最大的威胁。但是当时唐朝国力仍然未够充实，唐太宗并没有乘胜继续对外用兵。到了贞观八年，青海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突厥浑人入侵河西走廊上的凉州，唐太宗派将军段志源领兵深入青海。同年十二月，突厥浑人拘留唐朝使臣赵德楷，唐太宗又派李靖率领侯军集等等出击突厥浑，深入青海高原黄河源头附近的星宿海。这一次是中国中央政府军队第一次到达黄河源头地区，当时是贞观九年五月初，即是公元635年。突厥浑人不敌，酋长慕容逊投降唐朝。突厥浑人自从北魏初年开始，两百多年来不断侵扰陇西和河西。后来隋炀帝曾经派宇文述征伐的，而且设立四郡，但是由于偏远荒凉不能维持，到贞观九年这个时候，然后完全平定。贞观十四年，唐太宗又派吏部尚书侯君集领兵征伐高昌国。高昌国位于现在新疆东部吐鲁番、鄯善、托克逊等县，汉代属于居斯国范围。由于位置重要，控制玉门关通往西域各国的交通孔道，而且土地肥沃，又有天山山上融雪的水灌溉，所以西汉中叶以后设立高昌壁，驻兵屯田，由西域无几驾位指挥，负责保护西域交通路线的东段。到了晋朝，设立高昌郡。据史书记载，当时高昌郡有八处城邑，有不少华人定居。到北魏初年，有一个叫冚爽的人割据高昌郡，但是没几耐之后就被追渠无畏所灭。追渠无畏是割据河西走廊的北凉王族，因为北魏灭了北凉，追渠无畏率领部属逃入西域，占据高昌郡，建立高昌国。 跟住高昌国同游贤人合作抗拒北魏，而且向外扩张，兼并邻近成邑，成为西域东边最强大的政权。后来游贤衰落，高昌国又依附代游贤而兴的突厥人，而高昌国政权亦经过几次转移，由堪氏、张氏、马氏、谷氏相继称王。这些人都是中原汉人移民的后裔，所以高昌国使用汉文汉语，政治制度亦模仿中原，国王亦都有年号。隋炀帝时代，高昌国王谷伯雅入朝，接受隋朝封号。到了唐高祖武德二年，谷伯雅病死，他的仔谷文泰继位。唐太宗贞观四年，谷文泰入朝，但是自此以后，谷文泰开始态度骄傲，又阻止西域商人使者前往中原。唐太宗要经营西域，发扬唐朝国威，就必须解决高昌国的问题了。
列位公卿，近年西域燕之国屡次派遣使者向我大唐申诉，高昌国王谷文泰与西突厥勾结，经常入侵燕之国。去年高昌国又攻略焚烧燕之国五座城邑，掳走男女1500口。各位，燕之国王自从贞观四年以来向我大唐入贡称臣，而高昌国王谷文泰就一向傲慢无礼，我大唐是不是应该出兵讨伐高昌呢？
微臣奉元灵启禀陛下，高昌国位于我大唐玉门关以西，由于水土丰美，户口众多，又接近我大唐，位居西域各国使者商旅入唐的孔道，因此向来以西域大国自居，又同西突厥勾结，欺凌邻近小国。燕之国位于高昌国以西，为了避免高昌国阻拦，另开了一条道路经过古楼兰国境，宁愿横过沙漠来到我大唐沙州敦煌边境，吸引了很多西域商旅，令到高昌王谷文泰十分怨恨，因此经常同西突厥袭击燕之。
冇错。
陛下，谷文泰不污无礼，微臣侯君泽亦为必须讨伐。
哦，侯将军，你都认为应该讨伐咩？
冇错，陛下。如果唔讨伐高昌，点可以弘扬我大唐威势啊？
陛下，出兵西域仍然需要详细考虑啊。微臣认为应该先派使者到燕之高昌查明情况，然后再作决定。
房先生都讲得好有道理，咁先派人去查问清楚先。
微臣建议派余部郎中李道御前往燕之高昌。
照准。
大王，燕之国王派人向我大唐天子申诉，贵国经常侵犯他的国境，杀掠燕之国的百姓。本使臣曾经到燕之国调查，查明属实。燕之国臣服我大唐多年，而且两国相交，以和睦为贵。请大王以后约束边疆官吏，切勿再入侵燕之国。
你使臣，燕之国王突骑之对孤无礼，孤对他略加惩戒，大唐何必干预？
这样高昌国对我们大唐无礼，似乎我大唐亦可以出兵惩罚。
何谓无礼？
高昌国无故阻止西域各国使者商人去我大唐，就是对我大唐无礼。
笑话！无论使者或商人经过我高昌国，故有权拘留查问，有权向他们征税，凡有人抗拒，一律不能放行。
大王，燕国位于大唐玉门关以西，在贞观四年，燕国七成的城主向我大唐称臣，大唐已经在燕国设立伊州，成为我大唐疆土。贵国和西突厥联兵入侵我伊州，可谓无礼。
燕国是帝国东邻，原本臣服西突厥，帝国向来和西突厥友好，而燕城主背叛西突厥，故未知他们已经依附大唐，所以帝国派兵协助西突厥讨伐燕，得罪了大唐，故已经派长史谷雍向大唐谢罪，大唐点解唔肯原谅？
假如贵国唔系经常侵犯大唐，大唐天子又点会怪责贵国呢？贵国收容大唐罪犯，而且数年以来不肯朝贡，冒犯神之礼，而且设官立号与大唐相等，实在无礼之甚。
李侍臣，所谓鹰飞于天，鼠居于月，各得其所。大唐在中原自称天子，建国立号，我高昌国何尝不可以在西域建国立号？
大王，东突厥的杰尼克汗、薛延陀的珍珠皮加克汗、突厥云的伏云克汗都已经相继臣服我大唐，但是高昌国仍然与大唐为敌，实在自招大祸啊！
大祸？高昌国非其他小国可比，李侍臣，你无谓多讲。高昌国得佛法庇佑，在西域立国几百年，当然有立足之地，大唐天子无需干预。
既然是这样的，下官告退。
不送。
启禀大王，唐氏来意不善，大王应该小心为上。
谷长史，唐氏方才只不过是出言恐吓，希望故停止攻伐燕之国啫。
不过唐朝地广人多，又身近统一中原，不能忽视噃。
先王在隋朝到过长安访问，亲眼见到隋朝国力充实，粮食货物堆积如山，房屋华丽，百姓衣服亦鲜艳多彩。在十年前，故亦都亲自到过长安访问，亲眼见到中原经过大乱之后，到处一片荒凉，粮食物资缺乏，屋宇残破，百姓衣服破烂，生活穷困。唐朝国力虚弱，怎可以远征万里之外呀？
大王亲眼所见是十年前的情况啫。如今唐朝皇帝号称贤君，恐怕国力比十年前大有不同，否则又怎可以派李靖深入河源，大败突厥云人呢？
就算唐朝有所改善，亦必定不及昔日隋朝盛况。隋朝 尚且对我无可奈何，何况今日唐朝？仲有西突厥同我有样，屯兵数千喺黑汗浮屠城。如果唐兵真系来犯，三万人以下，我国可以以日代劳打败佢哋。如果唐兵围攻，二十日之内必定粮食不计，我国亦可以击退佢哋。
谷文泰真是大言不惭，竟然想凭住区区二十二个城邑同我大唐为敌，真是可恶。
启禀陛下，高昌王谷文泰态度非常傲慢，微臣多番劝喻，他仍然无归附大唐之心。
哼，朕知道了。
陛下，谷文泰既然有不臣之心，微臣候君责，愿意替陛下领兵讨伐。
讨伐都好，
陛下都是小心为上。
房伯爷反对讨伐高昌吗？
并不是，只不过路途艰险，不能草率。
陛下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，一定可以大败高昌国。如果高昌国降服，西域诸国就会相继来朝，大唐国威要远播，高昌国是关键所在啊。
是，不过为免西域各国疑心我大唐以强凌弱，朕先亲自收书征谷文泰入朝，如果他再抗拒，然后由侯君集领兵征讨。
咩事？
唐朝皇帝因为大王拒绝到长安朝贡，派侯军集领兵数万，仲有涉嫌陀人进攻我高昌国，敌军已经过咗沙漠，围攻我哋田地城啊！
咩话？唐兵真系来犯？
哎呀，大王，大王，大王你点啊？大王
咁突厥人，
唉，突厥人听闻唐兵来犯，早已后退千里之外啦。
啊，突厥人后退咗，咁、
大王，大王，人嚟，人嚟啊！大王晕咗啊！ 启禀侯将军，高昌王谷文泰听闻我军压境，已经得病身亡，如今由他的仔谷志胜继位。
好啊，
谷志胜派人请求侯将军退兵，他说谷文泰得罪天子，已经遭上天责罚，谷志胜初即位，请求侯将军怜悯他，这样
说。如果谷志胜真系诚心归顺，咁就叫佢亲自出城向本将军求和。如果佢仍然系闭城顽抗，咁我侯君集就绝不退兵。
启禀侯将军，谷志胜唔肯开城，请将军定夺。
好，下令继续攻城，不得放松，直至高昌国投降为止。
将军，侯将军，
点啊？
高昌城已经悬挂白旗，表示向我军投降啦。
佢哋终于都肯投降啦。好，嚟下令准备入城，派人保护谷志成同埋高昌国嘅公卿大臣。
得令。
将军，呢啲就系高昌国嘅地图、户籍同埋各部嘅文书，请侯将军查阅。
你就系高昌国长史谷雍啦，系嘛？
启禀侯将军，罪臣正系谷雍。
高昌国有几多财物啊？
启禀将军，高昌国一共有三郡五县二十二城，有8046户，37000余口，有战马4000多。
本将军不是想知道这些，大唐的将士历尽艰辛来到高昌国，需要有些赏赐。高昌国有几多金银，有几多珍宝啊？
有，侯将军，请稍为等候。
侯君集在贞观十四年八月，即是公元640年，攻破高昌国都城，于是高昌国灭亡。高昌谷氏王朝一共有九个国王，国造134年。侯君集灭了高昌之后，唐太宗在高昌国故地设立西州，管辖高昌、交河、天山、柳中、蒲昌五个县，直接由朝廷派官吏治理，而且设立安西都护府，负责管理西域，即是天山南路各国。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高昌城内，於是西周成為唐朝的西方邊疆重鎮。後來高昌城逐漸荒廢，但是時至今日，在新疆吐魯番縣縣城以東火焰山附近仍然有高昌城遺址，城內房屋、宮殿、街道仍然未完全破壞。侯君集滅了高昌之後，魏徵曾經反對設立西周的。魏徵认为路途太遥远艰险，唐朝不容易控制，但是唐太宗认为直接统治高昌有利于唐朝发展西域，有利于牵制西突厥，所以并没有听从魏徵的意见，终于设立西周和安西都护府。不过历史事实证明唐太宗的决定十分正确，后来西域诸国相继向唐朝称臣入贡，西突厥亦都被唐朝打败，臣服唐朝。唐朝势力伸展到亚洲中部，一直到今日伊朗东部边界。唐朝仲在吉陵城设立波斯都督府。而唐朝势力得以向西方发展，高昌城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。至于侯君集向高昌国王索取财物珍宝的事，后来被其他大臣弹劾，需要入狱受审，最后得到唐太宗特赦，才至免除追究的。唐朝灭了高昌之后，在贞观十八年，高昌以西的胭脂国王突骑支依附西突厥背叛唐朝，于是安西都护郭孝恪由西周出兵攻伐胭脂国，生擒国王突骑支。另外立律婆准做胭脂国王。贞观21年，胭脂国以西的鸠池国亦依附西突厥，国王背叛唐朝。唐太宗派大将阿史那舍尔攻伐鸠池，击败西突厥援军，改立叶护做鸠池国王，仲暂时将安西都护府搬到鸠池城内。当时的人称鸠池、於田、疏勒、碎葉、 做安西四镇。头先提到打败鸠池和西突厥援军的阿史那舍尔是东突厥人，在移居唐朝之后成为唐朝名将的。